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从十三章以来，就是耶稣在路上面向走向耶路撒冷，这一路上耶稣走遍各地，连着走了很多的地方，耶稣一路走一路教训，而且可以说是耶稣在加紧的训练他的门徒，因为耶稣知道自己离世的日子近了，所以耶稣是怎么样的不断的设比喻，从比喻带出神的那个心意，从比喻说明白神的旨意，神对我们的要求。所以这个十八章总的来讲，这个题目还是怎样进神的国，怎么样进神的国，我们都要在神的国度有份，每一段都有关系，我们怎么进神的国。第一段一节到八节，这一段就是我们怎么在国度有份。那我们在世上，我们要信心恒求迎主来，要像这里耶稣比喻中的这个寡妇，我们都应该像这个寡妇。他是怎么祷告？虽然耶稣这是一个比喻，但是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求，应该怎么求。我们在世上都有对头，这个寡妇在世上表明什么？她是无依无靠的，所以我们要做那个独依无靠的真寡妇，对世界死透。而且呢，这个怎么面对这个对头？不用自己的方法，血气肉体去对付，你对付得了吗？他乃是来求，求什么？求官。这个地上的官呢，他是个不义的官，又不敬畏神，又不惧怕人，哎，又不惧怕神，是又不尊重世人，他还上前给他伸冤。所以这个比喻非常好，给我们看到，比喻不是句句去套上。难道我们的神是不义的官吗？这意思说，不义的官尚且被他缠磨的没完没了，他都知道给他伸冤，何况我们的神？何况我们的神？所以这一段就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在神国度有份的，我们一定要在祷告上学习操练怎么祷告。所以第一句话，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个都是我们每个人常存在的问题，我们没有常常祷告，我们很容易灰心。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是啊，祷告祷告中断了，祷告祷告灰心了。为什么灰心？没有信心。为什么灰心？凭眼见。为什么灰心？看环境。为什么灰心？啊，看果效，最好立竿见影。为什么凭心？灰心凭感觉，看自己，最容易灰心，好像你活在环境里面。所以这一个就告诉我们怎么祷告，怎么祷告。而且祷告算什么？最后这第八节就是人子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祷告的人子来，我们一直祷告的国度来到。所以主导文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要祷告，但怎么祷告，这就教导我们了。所以我们真是也要学习祷告，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都会祷告。主怎么教导我们？耶稣是一个比喻，说是要人常常祷告。这里首先要点的就常常祷告，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这是二十一节，二十一章我说错了，二十一章，二十一章耶稣教导门徒了。因为二十一章讲到主来之前许多的预兆。三十六节怎么祷告？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所以常常祷告就是警醒，警醒的祷告，你睡着了就不能祷告了，要时时警醒，你才能够常常祈求。二十一章三十六节，二十一章三十六节，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这样话才能够什么？能够蒙保守。主来的时候你蒙保守，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还是讲到你要祷告到什么时候？在人子面前，站立在人子面前，不要主来的时候我倒下来了。你没有时时警醒，没有常常祈求。所以耶稣说，一个比喻告诉我们，就是要我们常常祷告，常常祷告。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告诉我们，你要不住的祷告。这圣经的话都是一贯的，都是一致的。使徒行传第一章，马可罗的祷告是什么祷告？不但同心合意，而且是恒切祷告，也是常常祷告的意思。要恒，要切。我们常常有恒没切，恒就是常常，还要迫切。你不迫切，祷告祷告睡着了， 糟糕糟糕，那个劲儿就没了。所以我们要彼此提醒，常常要读经，让我们知道祷告的内容，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可见的祷告不是让你看果效，祷告不是让你凭感觉，也不是让你凭眼见，凭环境，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个灰心是魔鬼送来的箭，你要抵挡。后面最要紧的第八点告诉你，就是那什么，没有信心。所以我们需要信心，你有信心你不灰心。信心就是不凭眼见，不看环境，信心我就相信我的祷告已经达到宝座前。要常常祷告，要常常祷告。那你怎么能够做到常常祷告？以弗所书第六章，大家看一下，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教导这个教会啊，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全副军装的最后一点是什么？那就是第十八节。十八节我们大家念，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后面还要为保罗祈求，我们就不念，就告诉你怎么祷告要常常祷告，绝对离不开圣灵。你不在圣灵祷告，你说我祷告祷告睡着了，祷告祷告没内容了，又没有在圣灵里面。在圣灵里面依靠圣灵，一定要多读主的话，主的话就是灵圣灵提醒我们，圣灵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口中，那你祷告也蛮有圣灵，你祷告在圣灵里，而且圣灵里祷告不容易睡觉，你就会特别警醒。在这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在此警醒不倦，你就能够警醒不倦。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书第八章也教导我们，像我们的祷告什么需要有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乃是圣灵亲自。保罗怎么说？我们本不晓得怎么祷告，我们哪会祷告，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乃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这个圣灵在你里面祷告，你随着圣灵祷告，你让圣灵带领你祷告，你不要凭自己肉体血气想怎么祷告怎么祷告。所以下面也告诉我们一个两种祷告，也告诉我们，所以常常祷告一定要去靠圣灵，圣灵把神的旨意祷告出来，圣灵加给我们力量祷告，圣灵赐给我们信心祷告，圣灵赐给我们有什么给很有把握的祷告。像哈娜的祷告，哈娜不住祷告，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哈娜开头是痛悔的祷告，流眼泪连饭都不吃。哈娜的祷告是什么？是许愿奉献的祷告。最后哈娜的祷告是什么？是信心交托的祷告。以后他就去吃饭，儿子还没有呢就吃饭了，他相信他祷告上帝已经垂听了，是一定给我一个儿子。这就是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祷告。底下就举这个例子了，说某城里有一个官，这个官的确是一个不义的官，既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不尊重也可以说他根本不关心，对上帝他不惧怕，他眼中没有神，对百姓既然当官你要关心百姓，他根本不关心，不尊重世人，意思他根本不关心百姓。你说这个官就是以我为中心，这个官叫不义的官结果呢，就在这个城里，那就在他这个城里有一个寡妇，有个寡妇这寡妇耶稣比喻就是我们今天在世上无依无靠，基督徒在世上经过很多艰难，要受逼迫，被藐视，受欺压，被剥夺，不像寡妇一样吗？真像寡妇一样但是他怎么样？他因为有一个对头，他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老去这个寡妇他不管你是什么官什么官，反正我有冤我就来求。我们今天应该想到我们天上的神，这是个最高的官了，最高的法官，最高的审判官，最高的王，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是不是？他是蛮有慈爱，他是蛮有怜悯，他是乐意听我们的祷告，他是应允我们的祈求，是吧？你要来到他面前，他常到他面前。我有一个对头，那这就告诉我们，我们有个对头。今天的教会有对头，每一个世上的灵魂，为什么他们沉沦，他们走向灭亡？他们里面有对头，什么对头魔鬼、罪恶， 把他们引向灭亡，这不是对头吗？但是他们自己哪里会祷告呢？他们自己都不自觉，有了钱还要去赌，有了钱还要去嫖，是不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对头。基督徒呢，知道自己有对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为罪为善啊，由得我，只是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苦不苦？这就是对头。这对头是谁？外面来说，魔鬼拦着我们蒙恩，教会有对头，逼迫教会的人，尼罗皇帝、外邦政权、假先知、政教合一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对头。里面来讲呢，肉体、世界、老我，就不能得胜，该爱的爱不上来，该恨的也不恨，该追求和睦和睦起来，不该偏斜使劲偏斜，是啊，对人有成见，这不是对头吗？今天你有罪呢，你有没有来到主面前？你看这个寡妇，她很对准，她真的求什么？她别的不求，对头解决了，我日子好过了；对头解决了，我就能够平安了。是啊，这个对头就拦阻人认识神，自高自大的权势。所以保罗说，我们征战兵器不是属血气，乃神且有能力。求你给我神愿啊！所以我们常常自己去对付这个对头，你越对付啊，越厉害。本来你还没那么厉害，以后你越来越厉害。为什么？因为你中了哈曼的计了，你陷到里面去了。你这大家人看的不好，永远不好，好也是不好。对头啊，这个老我就是个对头，所以不能够自己去对付。求你给我伸冤啊！这个就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求你给我伸冤，意思说我软弱无能，我没有方法应付我的对头。我们没有人能应付自己的对头。今天早晨也讲了，每一个人有自己的那个什么应该对付的地方，应该认罪的地方，应该什么应该靠主的地方，那个破口，那个不能得胜的那点啊，就是对头嘛。你有没有这样态度？底下他都是不准啊，求了半天也没有果效。但是这个妇人很好，他怎么他还在求，他没说我求不今天来，明天来，后天来，天天来，很有意思啊，常到他那里又来了，没别的，就是这个妇人，他就来了，因为他无依无靠嘛，都是不准。后面呢，这个不义观心里说话了，我虽然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这耶稣形容这是个不义的官，他得给他伸冤，但是他没有功劳，他不是甘心乐意，他是想没有办法，好烦呐，好烦呐，你老来求我就给你伸冤，是啊。所以这里我们要学习的不是学习这不义的官，乃学习这个寡妇的怎么样昼夜缠磨，常来怎么样，常来烦扰他，就是来，你不高兴我也来，你不听我也来，你拒绝我还要来，你这次拒绝我下次还要来，这是个不义的官，至终呢他竟然给他伸了冤了，是吧？因为这个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叫祷告，但我们千万不要只为自己的对头祷告。你要想到今天教会神的儿女一个大对头，这迷惑的权势，这兽，这个淫妇，这个大淫妇，这兽，这个假先知，这个龙，叫人征战，叫人受迷惑，叫人你打我我打你，叫人不高兴，不和睦，这战争要起来，这污秽的灵，所以这个对头我们要对准，要祷告，祷告，祷告，常来缠磨。所以底下耶稣就说了，主说你们听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所以好好留心听耶稣说的每一个比喻。路加福音比喻最多，借着比喻带出奥秘，带出神的心意来啊。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神的选民，你不要以为只是犹太人，神所拣选的人，这个意思就是蒙拣选的人，一切蒙拣选的人，包括你我在内，昼夜呼吁他啊。所以教会也昼夜的祷告，昼夜呼吁他，中半球西半球我们要呼吁他，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忍了多时什么？神是长久的啊，长久的宽容忍耐啊，神也是要考验每个人的信心，常常并不是马上就答应，神有他做工的时候，纵然忍了多时， 就是说长时间没有答应你，但是底下呢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这是我们信实的神，他一定会给你伸冤，是吧？没有伸冤，可能你祷告不够，还有信心不够啊，专心不够，恨的不够，还有各方面的因素，
是吧？
神要独得荣耀，神要造就借着祷告来操练我们，是吧？虽然忍耐了，都是终究伸冤，终究要给你伸冤。所以我们的神呐、啊，他不是不义的官呐、啊，不义的官尚且伸冤呐、啊，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快快伸冤。这个快快就包括什么意思？就是下面的主快来了，主地快来，像闪电一样，是吧？快快的给你们伸冤了。这个伸冤也代表什么呀？教会有一天被提，这个审判列国，要惩罚一切的恶人。这不是深渊吗？这个深渊包括基督最后的审判，但是也包括我们个人灵性的转机。求主给我们灵性有一个转机，借着什么？借着这样的常常祷告，不灰心的祷告。主啊，我不能够得胜，我相信主是蛮有怜悯的神，但是你要认识到你那一点不能得胜，你连认识都不认识，还使劲觉得人家不对，还使劲觉得你拜偶像是对的，还使劲的还自己有理由啊，那你就没看见你对头到底是谁，这个对头就在里面。更可以说今天外面的对头还比较容易应付，最难的什么就是里面的对头，你不靠神是绝对没法得胜。我们自己这样不偏斜偏偏斜，你不想偏想，读经祷告他都来了，这个心就老想着他，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得胜？恨人也是这样，这个恨就在里面，苦毒的恨，无缘无故就恨起来，就没有根本一点道理都没有。你别以为我们老旧人有道理，一点道理都没有，是吧？那怎么办？你就祷告啊，你呼求啊，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感谢神，他终究给我们伸冤。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给他们伸冤了。你不祷告，你看不见果效，你求主快快的给你解决。然而这后面最后一条要紧呢，就是要有信心，所以求主赐给我们信心。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到见世上有信德吗？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到底就是你的祷告，你一直要忍耐等候，一直要求到主来，到主来的时候不要我们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就是你没有得到主的给你伸冤，结果你没有得到，你怎么样在国度里有份？所以在国度里有份，你要信心恒求引主来，无论是里面外面的这个对头，里面外面的对头，我们都要这样求。信德就是信心，我们要这个信心。那信心哪里来的呢？多读经，多祷告，不好好读主的话语，我们就是一个睁眼瞎，我们就是不明白，就没有信心，不知道这位主多么伟大，他在古时做了多么奇妙的事，他信大事不可测度，奇事不可胜数，你怎么就不信呢？是啊，他在以色列人身上所行的一切事，今天他难道不能在教会行吗？他在使徒时代，在这个使徒无名小卒无学问的小卒身上行了多大的奇迹，天上的门都能给他们打开，是啊，就这么奇妙，是啊，死人都能够复活，难道你不信吗？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人吗？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信德，真的有信心，相信他。这就是第一段，第一段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我们祷告不要靠圣灵，不能靠自己，要不能灰心，要有信心，不看环境，要常常缠磨，昼夜呼吁。所以什么叫常常缠磨？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所以新约的圣经，新约的教导跟旧约完全是相符合的。旧约以赛亚62章不是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会不歇息，也不使他歇息，必不静默，也不使他歇息，只等到耶路撒冷在地上被建立。主为我们伸冤，主第二次来就是要为我们伸冤。现在请看第二小段，第二段是9到14，这一段是两种祷告的教训，9节到14节。 两种祷告的教训，那我们也对比一下自己，是吧？我们常常祷告是哪一种祷告？主悦纳的祷告是哪一种祷告？第一种就是法利赛人的祷告，第二种就是税吏的祷告，两个人，这也是个比喻，但这个比喻是实际的情况啊。耶稣的比喻都是有现实性的，是吧？耶稣为什么举出这个例子呢？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做法利赛人的祷告，那个祷告神不喜欢，你祷告了半天，结果怎么样？你不能够被算为义，你还算有罪。我们的祷告要让主当算你为义，那就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谦卑的祷告。所以这一个两个祷告的这个比喻的最后一节就是十四节，耶稣最后怎么说的？就是凡自高的被称为卑，自卑的被称为高。可见的这个祷告不要自高，要谦卑。那这几天的小轮子也是告诉我们要痛悔，要归正，要痛悔，那才能够成为透光器皿，透主荣光，炼净发光。要谦卑，不能够自己都对，老觉得自己都对，是吧？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时候比喻，耶稣的比喻都有目的的，针对什么人？就针对法利赛人。他仗着自己是义人，法利赛人最大的罪是什么？假冒伪善，自以为义。法利赛人因为他们什么呀？因为他们很有学问，他们精通律法，他们是什么呀？他们是以自己懂得律法的礼仪规条为可夸，他们懂得半天都是律法的这个字句，并不明的律法的经义，但他们觉得他们了不起，背诵经文啊，又是什么呀？又是这个各守这个古人的遗传，样样都是比律法还要厉害啊。所以耶稣就批评这些人，像那些仗着自己是人藐视别人，所以耶稣设这个比喻。爹，我们看啊，说一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所以我们祷告一定要上殿里去。上殿里什么？来到主面前，你这个祷告一定要来到主的面前，那才能蒙主，才能蒙主悦纳。上殿里去，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被人尊重，法利赛很有地位，因为他们是什么公会的议员，有地位，有势力，也有钱财，也有学问，表面呢那实在是一个宗教领袖，但是呢主却不愿纳他们。你看他们怎么祷告。下面呢又一个人是一个税吏，下面我们先看十一节，就是法利赛人的祷告，11-12啊，这两节就告诉我们法利赛人怎么祷告。法利赛人站着，下面啊自言自语的祷告说，这种人呢是仗着自己是义人，自言自语的祷告，怎么说呢？神啊，我感谢你。我看从这句话就是假冒伪善，里面充满罪恶，他还感谢神，下面就自夸了啊。他是一个什么祷告？是自夸的祷告，是自义的祷告。他说什么呢？我不像别人，这就把别人定别人的罪，恐告别人，自己在祷告。我不像别人，又勒索，又不义，又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把这个税吏也给贬低。我不像他，我比他好。所以一个人没有转变之前，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别不对，他不好，我好，叫自以为义。我一个礼拜我进食两次。以见识为夸口，以自己的善行以为那个得到上帝的称赞。一个礼拜进食两次，你两次有什么意义？你两次的目的是什么？再说圣经律法里没有规定进食一定要一个礼拜进食两次，这就给人看了，凡我所得的我都献上十分之一，这也没什么可夸。十分之一是一当纳的，是应该做的，他也要夸口一下。所以那从这一小段我们看看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是什么？骄傲自义，是不是骄傲吗？自言自语 藐视别人，我不想这个税吏藐视别人，假冒为善，为什么还感谢神呢？其实他不是从心里感谢神，一个从心里感谢神呢，是一个谦卑的人，一个谦卑的人是真正的感恩。他这么自义，他感谢谁？这个大家都感谢他，是不是？假冒为善，自夸自称，这个祷告是在数自己的成绩呢，在讲自己的优点呢，在夸自己呢，我多好，我比他强，我不像他，那么你最好。那么这样人就不需要救赎，不需要恩典。为什么法利赛没不能得救？怎么得救？耶稣举例说，像法利赛一样是地狱之子，除非他真的悔改，需要救恩。你跟了半天耶稣，听耶稣讲道一定也不少，但是没有得救，仗着自己的意气夸口，自夸自称，还有呢恐告别人，还有呢心不虔诚，又不是一个虔诚人。其实他里面真的这么圣洁吗？法利赛人耶稣就说是他是钱财的勒索不义的他们是洗净杯盘的外面，所以主耶稣最了解法利赛人，所以马太福音二三呢，耶稣痛斥法利赛人八条罪恶，八个祸，你们这些个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八个祸。他们粉刷先什么坟墓，像什么像一个粉饰的坟墓，坟墓外面挺干净的啊，里面却充满了死人的骨头。所以这就是法利赛人自言自语的祷告，这样祷告当然不蒙悦纳，主怎么悦纳？神所要的祭是什么？诗篇五十一篇，那大卫的祷告，大卫痛悔的祷告里提到，神所要的祭十七节是什么？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神要你是这个祭，而不是你献上很多外面的有牛有羊你来献上。所以夸口的祷告就是骄傲自大。底下我们再看第十三节，那税吏来了，税吏的祷告，他也进殿里面去祷告，但是他说远远的站着，他都不敢进前来，他觉得自己太污秽了。税吏啊，贪官污吏啊，也是人最瞧不起的，也的确是勒索敲诈贪污仗势欺人，各种罪恶，像撒开说我讹诈了谁，一定有讹诈的罪，我赔人家四倍，讹诈人。他知道自己误会，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说明他在痛悔，在谦卑痛悔的样子，只垂着胸说恨恶自己，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想我们开始蒙恩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这样的祷告，但慢慢的我们会骄傲起来，慢慢的我们就觉得自己有两下了，慢慢的我们觉得自己有义了，慢慢的我们就会什么自夸自称，人家再称赞我们几下，我们就更不认识自己了，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好，这是一个蒙恩的大拦阻。他不是，他是什么？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么永远看见，不但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应该像保罗一样，保罗说是什么？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比谁都坏。这不要是从表面讲，从内心里看到，实在太污秽了，太肮脏了，太可耻了，太见不了人了。但这样的认识自己需要读开恩可怜，你不怜悯我，我没有救，求主开恩，要可怜我。说明这一个税吏，他是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认识自己是不配的，认识自己是该灭亡的，认识自己是多么污秽肮脏，上帝是多么圣洁，所以我远远的站着，认识自己 是什么呀是该死该灭亡，所以他深深的痛悔，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就这么一句话，你看多了没有？所以灵性的转机我想就在这里，谦卑下来，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回转谦卑 痛悔认罪，真正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不要老觉得自己好，自己义，自己对，自己比别人都诚实，人家都虚伪，是吧？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就是蒙恩。但我们有的时候是什么呢？一种掩盖自欺。我在某些方面我承认，我在某些方面闻过是非，提也不提，可能就是你的要害，自己的这个病根子就在那里。求神让我们各方面的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不要某些方面我还很好。好什么呀？我们的义在主看都是污秽的衣服。好什么呀？亚当本性里面的罪是罪，本性里面的义也是罪，因为你是亚当里面的，没有经过救赎，没有经过救恩的人都是这样。所以耶稣最后一个总结，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了，两个人进会堂进圣殿祷告，祷告完了耶稣说什么？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比那人造双了义了。主他称赞这个税吏比他有义，是吧？所以主怎么看问题，我们怎么看问题，我们都觉得坏坏坏坏，你觉得别人坏那就说明你最好，你好你才觉得人家这么坏，坏得不可收拾。但主说你这样态度，如果你不悔改，人家比你有益，造算为益。我也坏你也坏别人也坏，但如果别人肯谦卑常常痛悔，那就比你有益。所以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观点给我们都有一个转变，让我们真正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你开恩可怜我，你可怜我。所以主的救恩就是为什么呢？为罪人。主耶稣如果人人都义了，耶稣不必来世上。所以这法利赛不蒙恩，什么就自以为义，他觉得他不需要救恩，他还百般的刁难主，还责备主，还挑耶稣的毛病，那他怎么蒙恩呢？不能蒙恩的，道算为罪了，这面道算为义了。所以蒙恩不蒙恩就是承认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觉得自己多么不配，远远的站立，谦卑痛悔。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这一个法利赛人的祷告，一面是税吏的祷告。法利赛人祷告刚才我们说了，骄傲自义，藐视别人，假冒为善，自称自夸，还有呢恐告别人，心不虔诚。因为虔诚呢不会恐告别人，所以我们的祷告千万老不要恐告别人。在祷告的意思里面，言外之意就是在告别人的，给别人告状，要不就咒诅人，你罚他你罚他，我们千万不要这样祷告。那这个税吏的祷告是什么祷告？虚心痛悔，认识己罪。求主给我们虚心痛悔，认识己罪，自卑举目。一个越去自卑的人，他越会仰望神，抬起头来举目，求神开恩仰望主怜。主啊，我只有仰望你的怜悯。什么叫怜悯？什么叫可怜？就是我是这么不配你可怜我吧，你来救救我吧，除了你我也没有办法，是吧？而且是诚实敬畏，他诚实，我是个罪人，我有什么可以瞒呢？我就是个罪人，是吧？我们过去不对，我们要样样都要把它认出来诚实又敬畏，他认识这位神实在高高在上，何等圣洁，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名为圣者的耶和华，是吧？认识神，敬畏他，所以才有这样的祷告。那耶稣讲这个比喻什么意思？国度有份，一定要谦卑认罪，因为每一段里面都是告诉我们怎样进神的国，一定要谦卑，不能够作为法利赛人。接着我们看15到17，这里今天都是每一个小段，但是每一个小段都很有意义，也是耶稣在训练门徒，训练门徒，让门徒不要做法利赛人。那这位第15节到17节这小段呢，做小孩承受神国。我觉得我自己就不够做小孩子，老是做个大人。所以马太福音18章比较清楚，18章这里也写了，但是马太福音18章 这一段十三节到十五节，耶稣怎么说？我看是不是是的。不是是十八章啊，十八章的第就是第一段呢、啊、是不是第一段，第一段第三节啊，十八章第三节，也是有人把小孩子带来，门徒责备耶稣怎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神国。十八章第三节，那今天这一小段呢，也是有人抱着自己婴孩来见主，门徒责备耶稣是说什么呢？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神国。意思是相同，但十八章第三节说得更明朗更清楚一点，你怎么像小孩子？你必须回转，要回转，把你那个大人的味道拿掉，大人的那个什么，那个架子，那个什么呀，那个尊荣，你高高在上，你自以为意，自以为了不起，自己以为有地位，有一切所有，小孩子就没有。小孩子天真烂漫，天真无瑕，没有那么多架子，那么单纯，那么清洁。所以耶稣说，你若不回转，你们那包括每一个人，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断不能进神的国。那么说神国里的人都是婴孩，就要做婴孩啊！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啊，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这是很好的事情啊，也希望耶稣来摸摸他们，耶稣来给他们祝福，是吧？结果呢，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好烦呐，叽叽喳喳，小孩子爱叽叽喳喳，是讨厌他们，责备这些人，拦主人蒙恩。所以门徒就是做大人，这门徒就是没有回转变小孩子，所以耶稣都快离开他们了。这些门徒造就了半天还是这么可怜，像我们一样啊，造就了半天还是不肯做小孩子，还得拦主人蒙恩，自己不做小孩子，不愿意到耶稣面前来，还拦主责备你们，去去去，责备那些人，责备谁呀、啊、谁抱着孩子来他就责备。你说这些大人都伤心，他们愿意小孩子来见耶稣，耶稣却叫他们来，来，门徒是叫他们走，这一来一走就不一样了、啊、叫他们来，就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所以教会里有大人工作，小孩子工作是不能缺少的，让他们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的国里正是这样的人，神的国里就是小孩子，正是这样的。那小孩子代表什么意思啊？小孩子天真烂漫，清净无瑕，单纯，是没这么多诡诈阴谋，没这么多心眼弯曲，没这么多心计，这么多思想，把人想的这样那样，小孩子根本不懂，他不懂复杂，你说我们太复杂啊，人与人的关系搞得这么复杂，没这小孩子，是吧？正是这样的人。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告诉谁呀、啊？门徒啊，凡要承受神国的，门徒都愿意，我们都愿意在神的国有份。所以这每一段都离不开神的国，你要承受神的国，在将来国度有份，与基督一同做王啊。那你今天怎么一定要像小孩子，不然断不能进去啊，断不能进去。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啊，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耶稣啊对这个斥责这个二十一章是讲什么呢？就是耶稣这个洁净圣殿啊，洁净圣殿。前面呢是讲什么呢？是讲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很多人何塞纳何塞纳称颂神。结果耶稣进了殿以后，洁净了圣殿以后，小孩子在殿里还在喊，大家看一下十五节十六节，小孩子还在喊何塞纳，还在赞美神。结果祭司长呢就斥责了，就恼怒。我们念一下十五十六两节，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 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你看看耶稣所说的话，祭司长，做了祭司长和文士的了不起了，做大人，高高在上有地位，烦呐，恼怒，就是这个恼怒吗？因为小孩子在店里在称颂耶稣，和尚呢，归于大卫的子孙，这是最美好的赞美，赞美赞美赞美，赞美大卫的子孙，耶稣要做王啊，他再来的王。结果他恼怒，而且还责备耶稣，说你看见了没有？耶稣说你怎么不管呢？你看见了没有？所以你看看他们的什么看法？恼怒小孩子，耶稣就说了，经上说的，从婴孩和吃奶口里完全的赞美的话，建立的能力，婴孩吃奶的，所以我们要小的，再小做婴孩做吃奶的，他天天没有别的，他就会赞美称颂，要赞美称颂。所以耶稣在别处说，你们不赞美，石头都要赞美神了，石头都要起来赞美神。就说祭司长文士自己不赞美，还要拦住人赞美，这边是自己不来见耶稣啊，还有拦住人家见耶稣，这不是做大人吗？所以我们要回转啊，回转做小孩承受神国，要做小孩门徒啊，责备别人，结果耶稣责备门徒，倒应该受责备，太不做小孩，还拦住人家蒙恩啊。所以我们现在礼拜五周五的查经班有几个小孩还是非常难管，我从这礼拜开始我特别为这件事祷告，因为我们的两位姊妹实在不容易，一个最不乖的孩子放在你里面，你说你怎么应付？所以我说祷告有权柄有爱心，是不是？你不祷告就是没法解决，怎么解决？又不能推出去，又不能给别人，又不能说你家长看吧，家长看何必来呢？人家一天到晚老看孩子，让他看，那么他就没法听到了，人来不就为了听听到，你说什么？所以我们就要有所牺牲，这个事情不容易，你要真正叫别人蒙恩，你就要自己牺牲，是不是？所以就是叫祷告主，主怜悯，不听话的孩子也能把他变成听话的孩子，主就不能啊，能不能？你要祷告嘛。所以我们大家告诉大家，告诉我们全体，要为这事祷告，都为这事祷告。这么好动的孩子，你让他不动，你管都管不了他，这让你脑袋都炸了，这么难受，是不是？祷告啊，求求赐下爱心啊，赐下能力啊，这就是一小段。下面大家请看下面一段更重要的18节一直到34节，这一段就是撇所有进神国。耶稣是讲到进神国的条件，但是呢，那开头讲的那一个什么呀，有一个少年的官，他来是要怎么样承受永生？耶稣先要把他里面的那个要承受永生的那个思想上的拦阻先给他打消，然后呢，又指出你要做门徒，你要承受神的国。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今天怎么，你得永生是你要周济穷人，你得永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针对这一个更详细一点，一个官其实是一个少年人，他也是个官啊，是官一般都是什么工会的议员，既是少年人又是工会的议员，一定还很有学问，又是非常有钱，这样的少年很少啊，少年得志，少年有钱。耶稣不说吗？他是产业很多，这里说他很富有，他怎么样啊？他来到耶稣面前，马可福音说他跑来，他跪在耶稣面前来求问，来寻求主。也可以说，这个少年不但是有钱、有地位、有学问、有势力，而且他很饥渴。可惜最后他没有得到，原因是什么？他不肯变卖，他不肯听耶稣的话，他不肯把他里面的两个拦阻拿掉。我们看一下，他说我该做什么？他说良善的夫子，这第一句话，我该做什么事？在英文是我该做什么善事，有一个善在里面，就是说他来到耶稣面前，他第一个错误什么？他是很渴慕，你看他连跪在耶稣面前问耶稣， 有地位的人很不容易谦卑的。马可福音呢、啊？马可福音的第十章十七到三十节提到，他跪在耶稣面前，你说可谦卑不谦卑啊？也挺谦卑的，也挺饥渴的。他在问良善的父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所以这就是他的大错误。他以为自己能够行什么善事就能够承受永生，永生不是这样得到的。关于永生，我讲两节圣经啊，我们又只能简单的讲。关于永生，两节圣经都是耶稣说的，一处就是约翰福音五章的二十四节，耶稣说怎么样，你怎么样就能够出死入生啊？你怎么样就能得到永生？约翰福音的五章二十四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第一句听我话，第二句用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听信，你就能得到永生，是不是？就这么简单，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听我话，用信差我来者的，你要信耶稣基督，你就能够得到永生。第二处就是我们常举的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又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两个认识，也是两个承认，两个接受。你承认独一的真神，你还要承认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是永生的意义，得永生。但是这个少年错在哪里啊？啊，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以为自己能够做什么，啊，所以他错误了，他错误了，他以为自己的善事能够承受永生。啊，底下他还有什么？他以为耶稣啊，他把耶稣就认为是一个普通的人，是个良善的夫子。所以底下你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以外，在来到这一位独一的神面前，他是什么？只有他是良善的，唯一的良善者，只有他是善。这是他的存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以为能够做什么就能够承受永生，做什么善事。”这是他的错误。第二个错误是什么？就是下面二十节以后啊，第一个错误就是他以为啊，这个 是什么呀？我行什么善，你也是个良善的夫子，我行点善，大概我就能承认永生。其实耶稣纠正他啊，只有一位神，就是把他眼光你要看到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这个第二十节，耶稣就问他了：“诫命你是晓得的吗？”耶稣就告诉他：“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就是意思说这些诫命你到底遵守了没有？他回答，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啊，所以这个人真是算是不错吧，有美好的家庭，从小的教育啊，他呢是遵守，这个遵守了是遵守了，但是耶稣还指出他不对，他不对在哪里？我们看看，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事。”在马太福音那里是说你要做完全人，你别以为你已经遵守了。那就说明什么？这个少年他遵守的是消极的方面，消极的方面是刺激的方面，是外面，并没有从内心里的遵守。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耶稣举的一个例，耶稣就是用很简单的话，很精辟的，耶稣总结了先知和律法一切道理的总纲是什么？是爱神爱人。你外面遵守，你里头没有真正爱神的心，也没有爱人的心，你等于没有遵守啊！因为这里耶稣故意的问他：“你是不是遵守了啊？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这个，不可那个，在天上，这个是真正的爱人。”啊，耶稣没有对别人讲，为什么特别对他讲？因为下面，因为他财产很多。因为他非常富足，你们还是非常富足，别人们穷得要命，你到底遵守了没有？是不是你真正遵守？你要变卖你所有的，你周济穷人，因为你这么富足，你还想进神的国？你这就是大拦阻。因为他并没有真的爱人，真的爱人他说既然我从小遵守了，那你穷人还这么穷，他把自己的东西从来没有变卖。变卖什么呀？撇下所有嘛，你要变卖嘛，要分给穷人，而且呢 就得有财宝在天上，说明你要存在天上的银行。这个对他来讲就是不能，他不可能啊，他财产太微弱，他不肯。这是一点。底下呢，第二个要求，你还要来跟从我，这就是爱神。你要爱人，你还要爱神，这就是真正的律法的总纲的意思，是吧？耶稣提的要求，实际就是做门徒的资格，要撇下所有，而且还要跟随主。这不是耶稣在考验他吗？在别的福音还说耶稣看见他就爱他，说明我们的主多么希望你这一个少年的官，又有学问，又是个官，又是有地位啊，又是有钱财，你能够真正的跟随主。可惜他来的时候啊很渴慕，在走的时候很忧愁，为什么？舍不得，舍不得，做不到。所以这说明你到底是从小是遵守了没有？是的。所以耶稣说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不就是这两点？这两点不就是既要爱人又要爱神？你要爱人也要有所舍撇，你要爱神你就要真的跟随他，还要来跟随主。他听着这话就甚忧愁，这还不是一点忧愁？他为什么忧愁啊？舍不得。为什么忧愁啊？我的财产我还给我儿女呢，我还顾将来呢，是啊。他不肯遵守耶稣的这一点，那你能做完全人吗？根本不能，是吧？表面看他很完全了啊，从小遵守律法，但是主说的这个完全是什么？是遵守神律法的那个精义，那个总纲，爱神爱人，是吧？因为他很富足，马太福音说，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就是拦阻他们恩，是吧？我们可能在某些方面没有产业多，可是我们觉得自己以为有的东西多，才干多，能力多，办法多，也不肯来到主面前。就是自己的那一套，所以结果呢，忧忧愁愁走了。他得救了吗？他成就永生？他根本没有。一个靠自己的善行做不到，一个主的话你们又听和信，你要听信啊。那听我话要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是吧？就不致定罪，就出死入生了。他没有得到，所以接着就这个问题，耶稣接着讲，告诉我们。有钱财的人，贪财的人，难进神的国，太难了。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说天国这个门实在是窄，窄的像针眼一样，小小的像针眼一样，所以要走进窄门，走小路。本来我最不懂了，什么骆驼穿过针的眼？这样一个骆驼这么老大，我们知道骆驼最能驮货运，货物，它能运输。他能拖很多很多，骆驼代表财主，骆驼代表你自己的富有。这么大的骆驼怎么穿针眼呢？针眼多小啊！神的国就是这么这样，你要进神的国，你要进针眼，你进针眼就是进窄门小路。所以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才得着，必要得着，要努力。怎么努力？那你一个大骆驼要变小，你要撇。你要舍，你要变卖，你要什么呀？你要真正的变成一无所有，对世界你真正的一无所有，真的死透啊！所以耶稣看见他了，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但耶稣说难也没有说不能进去。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还容易，那就是说非常难。所以听见就说，那这样谁能得救啊？那简直没法进神的国了。但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却能。那你要靠主才能，主的爱与激励，是不是？你靠主，这个人就是靠自己的善行，他不敢靠主，所以他忧愁的走了。如果你靠主就能。圣经里也有些，亚利买泰的约瑟是个财主，巴拿巴也有很多田地，后来都卖了。使徒时代，你看看多少人。变卖自己一切所有的，放在使徒脚下，凡物公用，这不是吗？很多财主有钱人，他们都肯骗，结果他们就蒙恩典了。所以在人是不能，在神却能。底下彼得说了，彼得这个问也问得好，我们不要以为彼得以为是什么呀？以为彼得大概是我们骗所有的，你得告诉我们得什么好处？这个是彼得和一些门徒，他们已经跟随主了。这个是他们后来想问问将来我们的结局是什么，是不是？ 彼得就问了，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来跟从你了啊。在马太福音还问了一句，那我们将来要得到什么呢？耶稣就说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啊，就告诉你啊，为神的国撇下你才能够得到好处啊，为神的国，不是为自己为个人的什么什么啊理想，为神的国你撇下什么？为神的国就是为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没有别的，就是神的国，万民得救，大使命就是为神的国，是不是？你为神的国，你撇下第一房屋，有钱呐，现在有人这里买房子，那里买房子，房地产、房屋，或是妻子，你的家庭美好的婚姻，你的弟兄、父母、儿女最挚爱的了。如果你肯撇下，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那在马可福音还要为什么为福音受逼迫，在马太福音还讲和自己的性命我们都要撇，撇得个干净，那你得到什么好处？马太福音第，我看看，第十九章，十九章这个彼得问了以后说，将来我们要得着什么呢？耶稣的回答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跟这一段我们今天对比一下就知道，耶稣回答也包括三个方面，这里呢是包括两个方面，那就是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是不是啊？这是两个方面。那马太福音讲什么呢？就是还有一点，二十八节大家听我读，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父亲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就是大得荣耀，主来的时候你要大得荣耀，有权柄。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那得胜就遵守我命令到底的，将来你主给你什么权柄，管辖列国，有审判的权柄啊，要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然后讲到你撇下这一切，还包括妻子、儿女、田地，你必得的什么？今世百倍，来世永生。一个主来说，我们和他同掌权，得荣耀，这是第一。第二，今世你得百倍。今世百倍的意思呢，你看来是为主撇下了，实际上你在今世主就给你这有百倍的收成，正是这样，让你多多的结果子，让你到处都是你的父母、你的儿女，年轻的就是你的儿女，同辈的就是你的弟兄姐妹，这么亲亲热热啊！你今世有百倍的收成，这个百倍不但是物质方面、肉身方面，主给你灵魂果子有百倍的收成，来世你还得永生，那太宝贝了，将来永世的福乐，跟主永远在一起，享受他给我们的安慰、喜乐、平安、同在啊！这就是回答。底下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更加上一个什么？还要为主受苦，你才在国度里有份。所以接着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耶稣说过好几遍，可见的还是在路上，在路上啊。耶稣为什么预先说呢？因为耶稣到耶路撒冷就要被他们捉拿，就耶稣就要为什么呀，就要为我们上十字架了。所以耶稣预先告诉他，先知所写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啊，耶稣要受难，要受苦，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做唾沫在他脸上，并且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你看耶稣讲的多具体，但是呢他们拿当奥秘，不懂，是隐藏的。所以这个时候的门徒，所以没有经过五旬节啊，主的什么，主的一切你都不懂，耶稣说了等于白说，你看都不懂，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的，可怜可怜，是不是？耶稣又受苦，为什么告诉他？希望他们能跟主一同受苦，跟主表同情，跟主同心，也告诉他们，你们进入神的国，将来一定要受苦的。学士不能大过先生，仆人不能大过主人。耶稣受这么多的凌辱，难道我们平平安安坐花轿上天堂啊？多少主的仆人工作最后结束，就好像那两个母牛犊一样，最后陷在坛上为主死，你肯不肯受凌辱？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所以叫耶稣伤心了、啊、所以耶稣最孤单，是没有一个门徒体贴他、同情他。最后一段呢、啊、就是三十五节到四十三节， 那么到三十四节以前都是告诉我们什么呀，就是你要撇所有的敬神国，你敬神的国你一定要在耶稣苦难里有份。这些门徒都是不懂，但是感谢神，经过五旬节以后，他们真的在耶稣的国度里苦难里有份了，真有份了。使徒行传我们看看，门徒们使徒们都遭到多么大的逼迫苦害，他们还是这么勇敢，是吧？所以需要经过五旬节，不要不懂。这么我们现在看着多么明显的，他们以为是隐藏的，是隐藏的意思，耶稣就是要死嘛，他们还是不懂啊！你就这么可怜，是吧？底下最后一段，求开眼荣耀神。为什么这瞎子看见？他求看见，他看见以后怎么样？归荣耀给神，一路的赞美神，大家也赞美神，主得荣耀。也可以说我们在国度里有份，一定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不能做了一个瞎子，瞎跟主，瞎子怎么服侍主？瞎子怎么荣耀主？瞎子怎么明白他国度的荣耀？怎么看得见他一切的丰富？都不知道啊！所以保罗说，求他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叫我们真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啊！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所以需要开眼睛。我们有没有这样祷告？我们求主让我们承认自己是个瞎子，在路旁讨饭，是瞎子就讨饭，讨饭是可怜呐，饥一顿饱一顿，常常挨饿。其实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王太子，你是个瞎子，就是个叫花子，还是个瞎叫花子。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可怜不可怜？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他对主有一定认识，听见许多人经过，他就问什么事啊？看不见就得问呢，你看不见有没有问？是谁经过呀？这么热闹，这么多人跟着呀，他一定听出来了，对吧？所以他就问，他们就告诉他，是拿撒勒耶稣经过，这个不是普通的人，是这位大卫的子孙，这个将来要做王的，所以他曾经听说过耶稣是谁？是大卫的子孙，大卫那一个子孙是耶稣基督。于是他就开始呼叫，说明他对这一位大卫的子孙耶稣他有信心，他知道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在这一位大卫的子孙耶稣身上。他是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是没有指望的人，这人家是最痛苦的人，他对任何
我们要在神的国 牛肚里有粪，我们太需要求助开我们属灵的这个瞎眼。如果我们灵眼没有开，我们怎么样能够进神的国？怎么样能看见神国里的一切的荣耀、丰富、尊贵？将来那个美好的希望，我们都看不见，你怎么跟呢？就没法跟。所以灵眼开就能跟随耶稣，而且一路能够荣耀神，而且众人因此为这件事也赞美神。所以我们的神得到了完全的荣耀，这个瞎子大大的蒙恩啊！所以这一段就是开瞎眼，荣耀神，而且呢，跟随耶稣，跟随耶稣啊！所以巴不得我们啊，在神的国里能够这样的，像这个瞎眼的这样的蒙恩啊！他这样的喊叫，虽然人家拦阻他、责备他，他没有因此灰心、因此气馁，或者因此就不祷告了，算了，别祷告了，人家都讨厌我，他没有，越发的喊叫啊！求主把这样一个信心啊，不灰心、不气馁啊，不什么呀，不停止的祷告的这个信心赐给我们啊！没有信心，什么都成就不了。所以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最可怜的人就是这个瞎眼的人，他都蒙恩了，何况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能够学习这一个瞎眼的，他在主耶稣面前的祷告，也看到的确得到了回答啊！祷告只要不灰心，祷告只要能够啊有信心的祷告，有目标、有目的、有指望的祷告，一定会看见成就。好，我们今天这一章就。